大家好，我是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白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地震？我是在辽宁出生的，在我小的时候，那里地震很多。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地震棚里。记得有很多个夜晚，外面大雨瓢泼，我们新盖的房子不能住，只能住在简陋的地震棚。或许是这样的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选择了地震学。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青藏高原的地震。那么大家可能感到好奇，为什么要关注青藏高原呢？青藏高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可能是地广人稀，那么如果在这里发生地震，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下面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张图。在青藏高原周边有很多都是人口密集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印度北部的恒河平原，我们国家的四川和云南。这里边涂上红颜色表示的是人口密度，颜色越深表示人口密度越大。另外我们还会发现这样的现象，这里是板块边界的主要活动区，所以大地震发生的频率比较高。这里边圆圈表示的是地震的位置，圆圈越大表示级别越高，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青藏高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正因为青藏高原有很多重要的特点，它的影响很大，所以在20年前的时候，我们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了大陆碰撞和高原隆升实验室，我们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边蓝颜色表示的是我们主要的野外路线，基本上横跨了青藏高原南部大部分地区，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去至少2次，每次呢要跑1-2个月，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仪器在大部分时间能够正常的工作。这些图片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开展野外工作的情况。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把左边这张图上的地震仪放到青藏高原，右图上显示的是我们的工作常态。因为为了减少地表的干扰，我们需要精心的选择地震仪安放的位置。通常我们会在地下挖一个1-2米深的坑，把仪器放到地下，这样呢可以减少地表的干扰，能够记录到更多非常有用的地震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地震波，听一下它的声音。这是2011年在日本发生的9.1级地震。我们知道地震波主要在地下传播，它在地表会发生折射，传播到大气中。有些信号呢是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的，但是如果频率很高，我们是听不到的，而且有些频率很低，我们也听不到。所以对地震波呢，我们需要进行压缩，时间上的压缩处理，这样呢我们可以直观的听得到。那么大家可能会感到好奇，既然这些信号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记录它？这些信号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有用的信息呢？实际上很多人这样认为，把地震比作一个照亮地下的明灯。所以通过地震波的分析呢，我们可以了解地震是怎么发生的，地球的内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是什么样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这些仪器对信号非常非常敏感，比如很多微弱的信号，飞机在天上飞，我们人类在地上行走， 这些信号呢都会产生地震波，地震仪器都能够记录到，所以这些地震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用的。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在青藏高原架设的这些仪器记录到了大大小小无数次地震。有的地震是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但是有些地震呢，它是发生在地球的另外一侧，所以这些地震波可以穿透整个地核。在我的记忆里，其中这样三次事件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下面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和这样三次地震的故事。在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发生了一次 7.8 级地震，其中巴克帕克小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是地震之后的图片，巴克帕克小镇也是我们课题组留学生三舅的故乡，可以看到很多房屋倒塌，夷为平地。那时候我在特里布文大学第一次见到三舅，他告诉我他要放弃物理学，攻读地球物理学研究生，专门要研究地震。后来五年以后，我们要再次去到现场，拍摄到这样的照片，恢复重建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地震发生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地震学工作者。这么大的地震难道就没有任何信号吗？没有任何前兆信息吗？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些地震进行观测。那么非常幸运的是，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在中国和尼泊尔边界有很多地震台站。五年以来，这些台站记录到1000多次 3.5 级以上的地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测，有近台的数据，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通过这些地震波，我们对地震的位置进行了重新确定，所以地震定位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误差缩小了一个数量级。我们要进一步发现这些地震发生的位置可能与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底部俯冲的角度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这些俯冲角度的变化可能影响着青藏高原是怎么样隆升的。所以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呢，对于大地震的发生，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的留学生三舅现在已经从硕士变成了博士，在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尼泊尔地震很大，但是有趣的是它的地表活动断裂并不是很明显。我们去到巴克帕克小镇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地表活动迹象。实际上呢，有很多地震它的震级并不算大，但是地表有很多明显的活动断裂。比如2021年发生的马多地震，2022年发生的门源地震。左边是马多地震的图片，可以看到有一个长长的地表断裂带，这个距离呢达到16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右边这张图片是门源地震，正好穿过了兰新高铁，所以部分路段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些地震断层为什么这么大呢？它的地下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这些问题呢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所以通过地震波，我们对马多地震它的断层地下的结构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这里边红色表示的是断层面滑动的距离，红色颜色越深表示滑动的距离越大。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有两个木块，它们放在一起，而且 木块的表面呢是粗糙不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把它们相互错开。而且呢，一旦错开，滑动的距离也会更长，也就是图片中红颜色表示的位置。那么如果对于一个已知的断层，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片段，找到哪些地区它的粗糙程度比较大，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就可能做大体的估算，有可能呢比较大的滑动会发生在哪里。所以为了进行长期的观测，我们架设地震台站，希望有一天能够检验我们的这些结论。另外，除了常规的地震波以外，我们的仪器还能记录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信号，比如冰崩、堵江、泥石流等等。实际上在青藏高原地区呢，有很多地方常年被冰雪覆盖，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发生冰塌，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如果一旦发生堵江呢，雅鲁藏布江的水位会快速的上涨。那么右边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一些图片。2018年的时候，多次发生了堵江事件，所以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水位线。于是呢，我们就对这些波形做了进一步分析。从振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波形呢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呢分别对应着这些事件何时发生、如何发生这些连续的过程。所以实际上这些信号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所能记录的信息是其他仪器所观测不到的。那么通过上面的三个例子，我们对地震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现象。那么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现象呢我们觉得还是来得太迟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如何能够把这些科学上的发现及时的应用到防震减灾等等领域，这将是我们未来一直面对的一个课题。那么通过地震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地震进行定位，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内部的结构。所以对于我们研究地震的人来讲，地震波就是地球的脉动。我相信这些脉动可以告诉我们地震发生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防震减灾的办法。最后让我们来聆听一下这些地震波。这是2015年尼泊尔地震，这是2021年马多，最后是2018年冰崩堵江。这就是我和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